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近日举行的中纪委全会上表示，反腐斗争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要继续保持高压事态，不定指标，上不封顶，除恶必尽。评论人士认为，中纪委在不到三个月里举行两次全会，足以说明反腐形势依然严峻，而斗争矛头下一步将指向何方，令各方关注。这次中纪委全会释放出什么信号？中共反腐斗争是否进入对决阶段？鱼死网破的情况是否可能出现？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予以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请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中纪委全会呢三个月开两次，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我想多少有些不同寻常。当然以前就是中纪委开全会呢，它不是完全和这个中共中央的全会同步，它有时候会这个有这个比那个中共中央的全会会多一点。但是这一次就是跟上次的这个全会，上次我们看是去年的10月25号开的，那么等于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开了这个五中全会，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同寻常。那么当然这个这一次会议的形式这个也跟以往不一样，一个是他邀请了这个军纪委的这个成员列席，还有呢我们也注意到他这次这个全会开有各地有分会场，而且开的是电话会议。然后呢这个在会后呢很快就曝光，就是关于16名这个军级以上的干部被处理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就是关于这个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这个接受调查。那么现在看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反腐现在进行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就是说这个在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军队那是中国这个共产党它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也就是说历来是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那么安全部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这两个部门被触及啊，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已经动到了国家机器或者专政工具这个层面。那么从这方面来看呢，可能这两个系统如果不搞定，那我觉得这个最高领导的人的权力还谈不上巩固，只有把这两个部门这个彻彻底底的拿到自己的手中，他的这个权力才能巩固。所以我觉得从后续就中纪委开完会的这个后续的形势的发展来看，显然是面临着对决，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落马。谢谢。
何平先生，关于习近平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呢，引起了各方的广泛的关注。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讲了，而且中国的官媒也说现在中国的反腐斗争已经进入了决战的阶段。那你看来决战它的首攻目标下一步是什么？主战场会在哪里？结果会怎么样？
我觉得夸大了。中国的这个官员呢，无论是这个情报系统还是军队系统还是地方系统还是各个系统啊，就是其实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个人没有这个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而且呢大部分的人都是最近几年才升上来的，也没有民间的这个威望啊，个人也没有深厚的政治的根基，那么他们主要的力量是来自于他们背后的这个后台， 他们的背后的后台就是政治局的常委，这些这个现任和前任的大佬。那么只要这些大佬们这个不反对，也是这个支持这个习近平的话呢，我就能拉上什么大专区司令员，拉下什么这个部长，拉下这个政治局委员，拉下几个安全部长、副部长，那都不在话下啊。其实这些人，中国官场的官员呢，基本上都是纸老虎，都不经不起查的，也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实力，先谈不上政治经验非常老道，也谈不上有自己的真正的业绩得到民意的这个支持，所以一查一准，一抓就垮啊！这就是在于习近平敢不敢去挑战这个政治局常委。我始终讲了，中国的腐败、中国的问题，一切都出在最顶尖层，只要最顶尖层他有胆量，这就没有问题。什么安全部的副部长算什么呢？安全部的部长也算什么呢？啊，公安部的部长也算什么呢？这个是都不是什么问题，就在于解不解决中央的问题。如果中央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一切都是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政治局常委动得太少，只动了一个已经下来的这个周永康，是远远不够的。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家族没有问题吗？对吧？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家族没有问题吗？在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时候，还拉下了两个现当上的这个现任的政治局委员。现在习近平还是拉下了一个现在最高的是谁啊？最高的好像没有政治局委员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打的还是基本还是苍蝇，或者还是一帮这个死老虎，真正的这个力量还没有这个来。那么所谓的这个公关战，我觉得是夸大其词。为什么呢？这个或者是自己找麻烦，是因为呢，一方面反贪污这个事情大快人心，大家都非常高兴，你抓一个贪官，老百姓还是鼓一下掌的，没有几个人说你不应该去抓这个贪官。但是问题，贪官之所以存在，是你这个制度所产生的，不是这个人本性就有问题。大部分的人这种一个共产党员，或者会谋成这么一个高级官员，再谋成这么一个巨大的这个贪污腐败，是完完全全是你这个中共的这个制度在后面支撑他啊。你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你的权力完全是黑箱子作业。然后你现在拉这么一个中纪委这样一个更肮脏啊，我可以说是更肮脏、更黑暗的这么一个机构来这个反贪污，这是非常可怕的，非常恐怖的。所以现在官场上整个人心惶惶，也有很多人强烈不满，就是因为呢，不是说这个贪官不应该抓，不是这个贪官不应该查，但是两个问题你没有这个讲清楚。第一是这个制度使人腐败，而不是这个本人的人性有根本的问题。这个首先必须要讲清楚，你这个制度培养了这批好党员、好干部、这个好将军，结果你这个制度又要去把它吃掉啊，这个就是虎毒不食子，你这个制度又来吃它，这个不公平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你中纪委这样一个跟黑箱似的组织去抓人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啊，这是恐惧的，这也是违背基本上的法治精神。所以开这样的中纪委，一方面我们觉得反腐败很好，但是因中纪委这样一个滥权无度的机构啊，不断的开会，不断的来制造恐怖的气氛，是已经给整个官场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混乱，也使整个官场现在变得很诡异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的微妙之处和它的危险之处，它不是是因为它采取的不是正当的手段。采取的不是光明的手段，采取的不是现在政治文明的手段来解决政治的危机，而是用传统的肮脏的黑暗的手段来解决，所以才是危险。
谈到这个整个的反腐运动，纽约时报1月16号刊登了一篇署名的文章，作者是慕容雪村。他在谈到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他认为这一场有选择性的惩罚，而且他把它称为类似斯大林式的这种大清洗，因为他动用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某些的这个中共的一些所谓的规章甚至规矩，而且动用的手段呢是中纪委这样的类似于 秘密警察那样的一种做法，和平你有什么反应？
当然，他是不是斯大林式的这个亲情，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这个对比关系？我还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有一点是毫无疑问同意的，因中纪委这样一等党内的机构，任意的拉掉这个商人的这个人身权利，任意的把一个官员给带走和关走，这个是制造政治恐怖，制造政治气氛，也给中国政治上的这个未来的变数打下了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说，使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可能就会随时发生啊，不可控制的局面有可能就会出现。那么王岐山现在权力如此膨胀，中纪委权力如此膨胀，对于习近平来讲，未必也一定是个好事情啊。所以今天习近平也许可以利用王岐山来抓一些贪官啊，明天等你王岐山做大了啊，那习近平要不要拉掉你呢？从传统政治来讲，这是完全可能的啊，完全可能的。因为中纪委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野兽啊，他的权力的滥用一点都不比贪官污吏来的这个不可怕啊，甚至可以说更恐惧和更可怕。我觉得中国的政治现在确实是进入了一个诡异的阶段，并不是这些贪官们有多大的这个反弹的权力啊，或者有多大反弹的这个实力，而在于你反贪的这个手段并不是进行制度性的建设，而只是政治权力的这个斗争。所以大家有不满，大家有积压到一种诡异的气氛啊，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中国反腐吧，首先就应该拉掉中纪委。就好像中国要进行法治建设，首先要取消政法委一样的，这两个机构不除掉，反贪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只是制造政治恐怖啊！政法委不拉掉，中国的独立司法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只要没有只要这两个机构存在，我们在中国的反腐败和中国的法治就存在疑问。
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呢，是第一个话题：习近平反腐呢，是不是打算一拼到底？热线电话4001200551，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陕西的习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中共打了那么多贪官，反了那么多无理，史无前例，目的不言自明，不是为了老百姓谋福利，而是为了权力斗争，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但我的观点是，如果反腐是权力斗争没有错，但是也不要把它想得过于简单了。反腐更是为了整合权力，这是中共的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谁上台到了这一步，都是要反腐的。要知道，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这种政权要想活下去，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苟延残喘，直到灭亡；一条路就是对外侵略、扩张。你看，他现在正在搞的什么丝路经济带和亚洲自贸区，就是他非军事手段的侵略和扩张。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就是执行力超强的政权跟政府。所以他的反腐是全世界都应该警惕的。我的观点是，他的反腐是正在为他的侵略和扩张而在积极的准备。
谢谢陕西的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治标啊，什么是治标，什么是治本，各有各的看法。人生于世谁都不容易，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是吧？乔三似乎萨达姆卡扎菲，彭德怀少奇林彪耀邦子阳，谁容易呢？我当然支持习大帝，习大帝弄不好将来就是周永康，弄好了才是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即使弄得再不好，我相信也会是耀邦子阳式的人物。人生能有几回搏，下手吧习大帝，我以命相抵，请您，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为是福建的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福建的林信书。我对你们这个主题那个提纲的话， 啊，我对这个里面有一句，反复斗争并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嗯，
这是的，他这个习近平讲话也是这样子的说的，但是我对这个胜利还是抱有希望。啊，那么要至于说这个反复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最后要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资本的问题，就是要制度的改革。但是制度的改革要人去做，去做的人里面，如果腐败贪官污吏、腐败的很严重的腐败分子，在这个位置上、高位上是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和廉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腐败的话，虽然说是治标，我是中医了，我们是急着治标，反着治本，标本兼治，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些贪官污吏，尤其是高官阶层里面，在维护、在保护这些腐败政制度的这个和这个腐败的问题的这些人要清除掉。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习近平这个班子做的还是可以的，不错的。当然，中国的最大的腐败的保护长就是江泽民，所以我认为在今年的话，可能除了误进嘛，是这里你们有一个问题，中纪委这个三个月开了两次会议，是吧？那么腐败，这个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斗争的矛头下一步指向何方？那我想的话，一方面是这个要指向什么呢？要指向这个上下啊，苍蝇老鼠一起抓，还有一个就是制度的建设，这个已经提出来了，在这个习近平讲话里面。好，谢谢。
好，谢谢福建的林先生。那么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刚才呢这个和平先生提到，其实中国的这个反腐呢，不管你这个矛头对准谁，只要你这个官衔没有上头的大呢，其实都是纸老虎，不管你是军队的官员也好，还是国安部的这个官员，是无一例外。那么您赞不赞同这个说法？我想问您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媒体呢就频繁地引用习近平他的一些非常狠的词汇，比方说这个刮骨啊、高压猛药这一类的这个词汇，这是怎么一回事？您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威慑对手的这么一种宣传。
嗯，
就是说现在一方面他承认就是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这个是个现实，就是说并不等于在权力斗争中他已经大获全胜，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势头。那么我想这个作为他来讲，要这个把这个体制内的对手把他们的权力完全剥夺掉，完全集中到他自己手里的话，我觉得这些举措都是很必要的。就是说一个呢，他要这个先声夺人，他要这个高声动喝，这个要立威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判断来讲，我觉得不涉及价值判断，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就是看他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形势，我们就根据这个形势来客观地分析他目前的处境。那么我觉得呢，他还远远到不了那个可以安枕高枕无忧的这种程度。我觉得他现在更多的呢，实际上为什么我强调，我说这个军队和安全部门这两个专政工具，因为有他的此前比如说上一届或者上上届的这个常委们他们经营了多年的这些领域，那么这些领域恐怕到现在为止也不能说完全掌握在他手里。比如军队可能现在六七成还是前任军委主席任内留下的，那么我想对于这个军队的换血，不管是以什么手段，那么当然最便捷的手段肯定是以反腐，因为军队的腐败确实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即便从维护这个政权本身的这个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讲，他也必须做这样的手术了。再不做的话，这个军队也可能，第一是对外打不了仗，第二呢，对内如果你想他们形成一种军阀这样的一种伟大不掉的局面，那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讲，他对他的权力仍然是有威胁的。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放松。那么至于说这个安全部门也是一样，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对于自己的这种自己国内的情治系统，他都是抱有，一方面要使用，另外也是抱有高度警惕的。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他对于比如 CIA 或者是这个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机构，对于他们的无限制的扩权，我觉得从体制上也是要加以限制的。所以我想，这个习先生为了一个是为了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一个是为了他本身的这个政治权力，他也必须对这个两个系统进行清理，这样他才能够睡得安枕。所以我想，这个本身不是说大家支持不支持、欣赏不欣赏的问题，而是他作为一个这个最高的这个掌权者，他的生存的必要。谢谢。
好，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中共到目前为止在治理官员的过程当中，都是以经济问题或者说腐败问题作为这个治理的要点、治理的对象。但是呢，我们发现最近，也就是1月15号和16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的文章，说贪腐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在你看来，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在今后处理类似周永康这类的官员的时候，也会把政治问题提到台面上？
如果是他把政治问题提到台面上，说明他有足够的这个坦诚。因为周永康问题、薄熙来问题、徐才浩问题和令计划问题，我们看得很清楚。首先的问题不是这四个人是在中共体制内里面他们表现得更贪污腐化，不是的，是他们这四个人啊形成了某一种山头，或者形成了某一种朋党，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某一种政治集团，对习近平的接班啊形成了某一种威慑的作用，对习近平接班以后也会形成了某一种牵制性的作用。所以习近平要建立自己的权力和权威，他不得不呢用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手段去清理他。但是清理完了以后，现在整个官场是潜伏都很大的这个反弹，潜伏都很大的这个酝酿都很多的这个不满那么他光只是用这个反腐败的名义是讲不通的，是讲不清楚的。而且呢，就是习近平要集权，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事情。他不仅是在消灭这个他的政敌方面用反腐败的名义，即使是不把他拉下来，他也要做一个为集权来奠定另外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说了这个大家必须要统一服从这个中央我没有抓你我没有查你。你现在还在官场上面当你的部长，当你的这个将军，但是你必须毫无疑问的来听从我的这个命令和指挥。这个命令就是统一在党中央。党中央是谁呀？不可能是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大委员长张在江吧？不可能是政协主席俞正声嘛？也不是以前的所谓的一个集体的领导嘛？是统一在习近平这个身上。那么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由消灭他的政敌这个开始，然后的整顿吏治作为一个过程，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他个人的这个权力。那么形成他个人的权力，我在几次节目里面讲了，这是一种政治的常态。你无论是在专制社会里面还是在民主社会里面，国家的元首和最高领导人集权是一个必然的。毛泽东的五湖四海完全是仿泥，那么这个到了江泽民时候，这个形成了某一等这个个人的这个权力，他所谓的这个以上海帮为基础形成了个人的权力，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他受到的牵制还是很非常大。那么习近平现在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来形成他个人的这个权力和集权，这是一等政治常态的一等回归。那至于他这个集权以后是走向这个独裁还是走向这个民主，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首先他要做事情，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他的权力必须集中在一起。这个似乎在中国的最高层 他是已经达成了某一等共识，至少现在对他这方面的这个反弹呢不至于那么大，但是在民间，但是在党内，在习近平的集权是有非常多的疑虑的，也有很多的这个抵触的这个情绪，所以习近平要通过这么一个反腐败，至少这么一等威胁性的一等气氛，就是说你不仅是你的腐败问题，你的政治问题可能要来得更严重，如果你在政治上不是支持我习近平，我照样要会把你拉下来。所以这样一个口号，我发现呢，这个习近平开始变得更加，就是比我想象的更加坦诚啊，就是说他把一波腐败问题不仅是把它变成一个存在的腐败问题，同时是把它变成一等政治权力斗争，同时把它变成一等他个人集权的一等信号。
好。
嗯，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安徽的王先生你好。安徽王先生在线上。
我认为谢谢两位主持人。我认为习大志干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不反腐，中国会亡党亡国，但是反腐要从制度上反腐，才能治标又治本。第二，只有厚望的执政才有这个胆量，才有魄力，才有这个胆识。如果不是厚望的执政，他是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胆识去反腐。我就这样说了。
嗯，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嘉宾好，主持人好。我说呢，那反腐啊，这。当时中国那个第一个除了毛泽东，就打到了那个日本帝国主义，把全国人民解放出来了。现在习近平呢，又出了什么像毛泽东一样的，所以那反腐败啊，我说呢还是很好的，哎，不像那个像那个和平这样说的。如果像和平先生这样说呢，我反腐啊，我认为呢可能是哪一个那个贪污腐败的分子可能啊。会拿到有钱的那个和平吗？他讲那个反话吗？我这样说的。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你好，
请简短。
就是我们有那些专家们是讲的那么这个深刻啊和这个全面，现在就是我就有点担心，就是说，习总书记他这样搞的话呀，他会不会引起一些就是。中共高层呢，就是有些没有被他打掉的一些人呢，他们如果说反扑的话，那么习总书记会，我觉得感觉的话，他很危险。这个就是我跟他比较担心的一个，因为中国的话，刚才对那个专家们也说，就是什么中纪委，他实际上就是好像就是某某人的，就是一个他的一个就是他家里面的，就是为他在跟他反腐。就是他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就是又用法院来真正从这个方面来反腐，所以他自己，我觉得习总书记他自己本身，我觉得是感觉的比较是很危险的。
好，谢谢，明白您意思。湖北那个和平，我想请您回应，就是湖北的黄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就习近平这样反腐反下去，他自己是不是坐在了火山口上？那么另外呢，还想问您，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官媒呢也放了一些风，说这不封顶，反腐不能封顶，而且下一个老虎可能会比2014年的更大。那么这个矛头是不是指向了这个曾庆红、江泽民？
完全可能的，但是短期之内他要拉下这个江泽民也好，拉下这个曾庆红来讲，难度还是非常之大的。他既有这个现实政治的某一等这个考虑，也有某一等心理上的一等准备时期。我觉得在短期之内他拉下这个曾庆红和江泽民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在长期来讲，如果不把江泽民的势力拉下来，不把江泽民的威信打下来，不把曾庆红的这个势力拉下来，那习近平这真是很难真正的一年九鼎。因为曾庆红和江泽民两个人长期在中共官僚体系里面经营，他们的势力比这个其他政治人物的势力要强大很多啊。但是我们之前所得到过一个消息，当然没有任何官方版本的印证它。也就是说呢，习近平提出说，三个家族不查啊，一个是邓小平家族，一个是这个江泽民家族，一个是这个胡锦涛家族啊，其他的都可以查。 啊，当然这个是跟他的考套上讲公开讲的这个不封顶是有矛盾的啊。我们希望他是不封顶，我们希望他是能够一查到底，但是我们更希望他的是为了要通过一个正常的啊公开的透明的和专业的手段找他官。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长期的啊这个可以制约的一个权力的一个体系。啊，一个司法的系统和一个新闻的自由，没有这些东西，反腐败只是习近平个人的这个政治游戏啊。他也许集权了，以后会变成一个啊蒋经国啊，或者是李光耀，甚至是林肯，或者是其他的伟大的政治人物，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能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哪些东西不符合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基本上的道德和文明基本的标准。我和张念华先生就我们两个的观点就是不太一样，就是他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人啊，他是更多的一个就事论事啊，他并不是进行一个价值的一个完全的这个批评。那我恰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在进行一等价值的一等批评。我就觉得一等价值的批评比去描述他是不是拿的这个权力，是不是拿的一些贪官来的更重要。如果你这个手段和过程啊不光明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个更肮脏的一个结果。所有的政治斗争啊，这种会走不出这个漩涡，就是因为你的程序不正义。如果你的程序不正义，你这点的结果啊，即算是达到你的预期结果，留下的政治后遗症也非常严重。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习近平就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一直强调要依法治国，但是最近我们发现他在讲话中还有中国官媒在宣传中一直在强调党的纪律、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您从这个当中是不是发现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就是这个变化，就是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啊，就是中共的这个执政模式呢，它历来都是这样，就是一方面它会有一些非常正大的、非常冠冕堂皇的一些个理由，但是在实际做法上呢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在这个反对或者是这个不搞团团伙伙，那么不搞这个帮派，不搞这个朋党，当然这个作为中共这样一个政党，它有理由这样提。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提法，就是浙江新军的这个崛起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就是还是用了一种山头的办法来对付山头。那这个呢是一种现在一种特有的现象。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强调依法治国，但是呢事实上呢中纪委的这个反贪的手法呢，它也本身也是超越法律、超越宪法的。你比如像双规啊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用党规来剥夺这个公民的，就是说或者是即便你他还没有成为犯罪嫌疑人，但是他已经被剥夺了自由。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是用这个超越法治的这种手段来这个执行他的依法治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当矛盾的做法。至于最近提出来除了这个党的纪律之外又提出一个规矩，这个呢就很有点像传统的这种会党政治的提法。就有些规矩可能不是明文的，但是呢是必须执行的。那么这个更多的就不像是一种这个就很像这种潜规则啊。所以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提法呢肯定会引起很多的这种解读，而这种解读呢其实对依法治国这个口号来讲它的影响可能不是正面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事情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从执政理论上来讲也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谢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中纪委全会罕见提请中国反腐斗争下一步究竟指向何方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周永康罪当何罚。 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